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54集。我瞪了布雷斯林一眼。
我会怎么做并不重要。麦卡恩做了什么？
他检查了整栋房子，万一袭击者还藏身于其中呢？然而没有。等麦卡恩确信那个人已经走了，他里里外外把所有地方都打扫了一遍，清除他以前留下的指纹。我的老天，康维，我得拜托你不要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臭脸，看着他我真的没有办法集中精力。
我脸上根本没有什么表情，布雷斯林只是想给我挑错。
要是你不喜欢我的脸，你可以看着莫兰，或者干脆把眼睛闭上，关我屁事。
布雷斯林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故意转过身，用肩膀对着我，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斯蒂夫身上。
所以麦卡恩把所有痕迹都清除掉了，他检查了艾斯林卧室里的所有角落，确保他没有留下任何字条，至少没有留在显眼的地方。他本来想多留一会儿，说不定袭击者还会回来，但他觉得这好像不太可能，不值得冒这个险。
斯蒂夫把眉头皱得紧紧的。
他为什么要关掉炉灶呢？我从一开始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。
这样任何证据都不会被破坏。
我冷哼道。
指纹对这个案子没有意义，康维。麦卡恩觉得凶手可能会留下 DNA、毛发、衣服纤维或者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他不想把这些东西毁掉，而且他也不想让那个地方着火，把艾斯林烧死，因为他有可能搞错了，艾斯林还活着，而且……
布雷斯林露出悲伤的浅笑。
他没有对我说，因为他和你我都一样，不希望让别人觉得自己小家子气，但我很确定他也是不想让艾斯林的尸体被毁掉，他是喜欢他的，你知道的。
啊，
我有些希望斯蒂夫会采取行动，暗示我收敛一些，但他没有，他已经不再打算跟布雷斯林和颜悦色了。
康维，别这样，我知道你讨厌这个组，讨厌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但请你像个警察那样思考问题，而不是像一个总算泡到班花的愣头小子。要是麦卡恩是凶手，他为什么要关炉灶？他应该把火力开到最大，而后把一切都烧掉才好。
然后他做了什么？
布雷斯林咬紧牙关，叹了口气。
他去了后门，把门锁好，然后回了家。别去费心查监控了，你找不到他的。周六晚上找不到，哪个晚上也找不到。找出什么地方有监控，然后设计好路线避开他们丝毫不难。要是走到离婚那一步，阿麦可不会留下任何私人侦探可以挖到的对自己不利的证据，让他老婆抓住把柄。
说得通，当然说得通，就跟麦卡恩、罗里和露西的故事一样，所有这些故事像真的一样，他们像个拳头大小的马蜂窝，发出嗡嗡的声响，在天花板一角无所事事地盘旋，积蓄着力量。我想用枪把他们打飞，一枪一个，干净利落，让他们变成一团团黑点儿，飘零到地面，一个也不剩。
他是什么时候把这些告诉你的？
他老婆一睡下，他就给我打了电话。说真的，康维，周六晚上一个人在大街上散步，或者坐在沙发上，老婆在旁边看电视，都不是打这种电话的好时机。他选择的是第一时机。
而你相信了他？
布雷斯林迅速转过身子，直直地看着我。
没错，康维。没错，我确实相信了他，一部分原因是有种叫做忠诚的玩意儿。显然你对他一无所知。他是我的搭档， 要是我抓到他站在一具尸体身边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正在冒烟的枪，我也依然要相信他是被人陷害的。但更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了解阿麦，我认识他太久太久了。要是你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的搭档，那算是你走运，而阿麦根本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。
我和史蒂夫对视了一秒，我不确定布雷斯林是真的相信这套鬼话，还是他认为自己应当相信，因为他需要成为高贵的骑士，始终站在他的搭档这一边。也许是第二种可能，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会做出让步。你可以让真心的相信破灭，只要有足够的事实反驳他。但不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上的相信很难破除，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瓦解。即便我们拿出麦卡恩殴打艾斯林的视频证据，这位高贵的骑士也能轻松规避。
你们之间有这种信任吗？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？
然后你就给斯托尼·巴特尔那边打了报警电话。
没错，是我打的。我只是顺便一提，阿麦知道我要报警，他也同意了。等最初的震惊过去，他也可以重新像个警察一样思考问题了，因为天性使然，他不是凶手，他是警察。
啊哈，你为什么一直等到凌晨五点才打呢？要是麦卡恩等他老婆一睡着就给你打电话，那时间大概是在午夜吧，为什么又等了五个小时？
布雷斯林叹了口气，举起手。
好吧，你问住我了，干得漂亮。因为我想确保这个案子汇报上来的时候能够直接到我的手上。麦卡恩显然不能和这个案子沾上关系，否则整件事情就得露馅儿。
真是高尚啊，我铭记于心。
布雷斯林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但他没有立刻回应我的话。
但我们觉得我应该盯着这个案子，看看阿麦是不是需要在某个时间出面，类似这种。康维，既然不管我说什么你都得嘲讽两句，那你干嘛还要听？要不你出去等，我跟莫兰好好聊聊，这样你也能开心一些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·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